1999年最后一天，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突然辞职。他在讲话中眼含泪光，恳请俄罗斯人原谅。他说，明天俄罗斯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俄罗斯需要一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带着我们走向复兴。当天中午时分，叶利钦引导着当时47岁的普京走进了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他把核按钮手枪交给了普京。电视台播出了整个场景，震动了俄罗斯，也震动了全世界。2008年，连任两届后的普京找到了自己的好搭档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在当上总统之后提名普京为总理，4年后，普京再次重回总统之位。即便在担任总统期间，梅德韦杰夫也被人称为给自己的手下当手下。在梅德韦杰夫当总统期间，签署通过了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4年改为6年，正好在普京的总统任期上生效。而普京也在重回总统职位之后，提名梅德韦杰夫为总理。也就是通过这样二人转的方式，普京用政治魔术继续着对俄罗斯的领导。6年前，普京再次竞选总统时，收获了 63.75% 的高得票率。而这次大选前，普京的支持率是 69.9%。根据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的另一项民意调查，有 86% 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都支持普京。在许多俄罗斯年轻人眼中，普京是一位与前任总统都不相同的彻底的改革者。在世界媒体的普遍报道中，也用板上钉钉来形容普京连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认为，普京连任是毋庸置疑的。英国《泰晤士报》也认定，普京获胜几乎毫无悬念，唯一的悬念是他能够获得多少选票。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洛沃金曾经对普京这样定论：普京就是俄罗斯，普京就是俄罗斯人，任何反对普京的人就是在反抗俄罗斯。连当时的国家杜马主席鲍里斯·克雷兹洛夫也宣扬道，应该采取一切行动来确保普京继续统治俄罗斯。维护普京的权威似乎成为了俄罗斯精英团队里的一种共识，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对于他们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普京的政治身份虽然冠以民选总统之名，但却一点也不现代化，而是像俄罗斯人所熟悉的沙皇或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模式。在他的身上，人们能够看到浓厚的俄罗斯式的权力遗迹。一个政治家是否受到长久的敬重和赞誉，与他的政绩是密不可分的。美联社这样概括普京的成绩单：普京执政以来，改变了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巩固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俄罗斯比以往要更加强大。政治上，普京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有力打击寡头干政，加强军队建设，实现政治稳定。特别是普京在处理克里米亚问题上十分果断，尽管由此引发了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也使得普京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和支持率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经济上，普京是俄罗斯少有的铁腕总统。他对俄罗斯经济进行大幅改革，吸引了许多外汇公司进驻俄罗斯，为俄罗斯带来了庞大的经济利益，使俄罗斯 GDP 和购买力均大幅上升，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经济的改善也让普京引以为傲，他曾表示，最大的成绩就是改变了俄罗斯的经济，经济规模增加近1倍。外交上，普京巩固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出兵叙利亚不仅让伊斯兰国土崩瓦解，也让俄罗斯赢得了一系列战略性利好。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让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发生巨变，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也得以强化。政绩有目共睹，但普京霸权也颇受争议，批评普京也几乎成为了西方语境下政治正确。 18年来，西方媒体和政界一直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普京为何总能赢？今年的大选日期有些特别，4年前的3月18号，俄罗斯收回了克里米亚，这是普京在俄罗斯声望的一个高峰，所以大选定在这天举行，也有人猜测这或许是对俄罗斯选民的提醒，提醒他们是谁在帮助俄罗斯重夺历史的荣光。因为克里米亚争端，西方与俄罗斯主要是和普京关系的恶劣程度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至今都仍未走出来。新近发生的前俄罗斯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又为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2012年普京当选总统后，西方媒体的评论：舞弊，普京赢得争议性选举，普京的国家机器已经生锈，再次当选是普京末日的开始。虽然普京赢得大选，但他执政的日子屈指可数。6年过去，在今年大选，西方媒体继续唱衰普京和俄罗斯。许多媒体也认为，普京再次执政6年后，也就是2024年，俄罗斯会因为他缺乏接班人而陷入混乱。对于普京连任，西方媒体向来已经给出了各种答案，如大选舞弊、打压反对派候选人和渲染民族主义等。美国之音驻俄罗斯莫斯科特派记者白桦在接受采访时也反映了媒体所普遍报道的普京选举中存在的舞弊行为。
许多这个分析人士和学者专家呢，现在就是分析这次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那么他们把这个这次大选呢，同这个6年前的这个总统大选，还有这个上几次这个总统大选，这个进行对比和分析。那么一个结果就是说呢，这次就是只有普京一个人呢，他这个得票率这个上升，其他的人呢，包括共产党这个候选人，还有这个亲西方这个自由民主派这两个候选人，还有这个日里诺夫斯基，他们的这个得票率呢都这个下降。另外还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俄罗斯这次选举的这个体现出来，就是说俄罗斯正在这个背离这个民主这个道路，朝着一个专制这个集权这个道路啊，越走这个越远。那么呢，有的学者认为呢，说只有这个一个专制这个体制之下呢，才会有这么高的这个得票率和这么高的这个投票率。那么，如果在一个正常这个民主体制之下呢，那么有公平竞争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么高的得票率。另外还有人这个举例子，就是说，比方说，如果要是在北韩举行这个选举的话，那么这个投票率和这个得票率会更高。甚至还有人就是提出，就是说，比方说，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共产党执政时的这个罗马尼亚，那么，那个罗马尼亚的这个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呢，在他被这个处死、被推翻之前的一个星期呢，那么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也达到这个90%多。还有就是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共产党这个候选人格鲁基宁呢，他在这个结果公布出来之后呢，他这个表态，他说这是一次这个俄罗斯历史上呢最这个肮脏的这一次选举。那么这次呢也有很多这个舞弊这个违法的现象，比方说就是说为了当局为了这个支持这个高的这个投票率。和这个支持普京呢，要求这个一些这个企业、工厂还有机关的这个职工呢，必须得去投票，甚至要求呢，投完票之后呢，把这个投票的挂钩这个投票呢，给这个用手机拍照发给这单位的主管，这么着可以这个交代一下，否则的话你就会被这个解雇。另外，其他一些这个贿选的方式，比方说像这个叫轮盘这么投票，就是组织一拨人呢，然后坐汽车，在一个投票站投完票之后呢，再去下一个投票站投票。还有就是说，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呢，在没有人的时候呢，把一把一把的这个这个事先这个准备好的这个选票呢，放到这个投票箱当中。这种情况呢，现在也非常非常多。
对于西方来说，普京是头号公敌。他从邻国掠走土地，干涉外国选举，公布令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失效的新式武器。然而对俄罗斯人来说，普京是在发生20世纪90年代政治和经济混乱之后给俄罗斯带来稳定的人，是恢复俄罗斯在世界上地位的人。欧洲新闻网也称， 普京被西方憎恨的程度和他在国内受到的爱戴程度一样高，而且这两种极端观点通常会联系在一起。他越是被西方指责为一切邪恶之源，他就越会在国内得到支持。在对普京的新任期进行展望时，专家普遍认为，普京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俄罗斯的民生问题，而这也会影响到他的外交政策。在西方可能会加大对俄制裁的背景下，如何在维护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同时，不影响到俄罗斯国内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的目标，是普京需要应对的问题。此前的民调也显示，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普京最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提升俄罗斯国际威望、降低恐怖主义风险、维护国家地区和平等方面。但也有许多民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也表达了希望改善民生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